说明：
李林怀，
即李光弼，唐朝肃宗乾元二年，太尉李光弼代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
并兼天下兵马副元帅，进入洛阳驻守。
此时，史思明已经杀了安庆绪，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派军攻打河南株洲。李光弼因为洛阳城很难防守，
于是就撤出了官吏百姓，率领全军扼守河阳三城。
史思明进入洛阳，与河南决沟筑垒，与李光弼对峙。
次年，李光弼大败史思明于河阳。
在此次战役中，李光弼把刀插在靴中，说：
作战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官至三公，不能被叛军活捉，万一战败了，将自杀向皇上谢罪。
宝应元年，李光弼晋封临淮郡王，
与郭子仪齐名。
韩齐王，
即宋朝的齐中武王韩世忠，字良臣，延安人，
为南宋抗金名将，与岳飞齐名，同为民族英雄。
韩世忠身材魁伟，英勇善战，
胸怀韬略，治军严整，
轻财重义，
战功赫赫，
曾经中了毒箭入骨，以强弩刮之，
双手仅剩余了四指，还不能活动，
身上的刀痕剑疤就像刻画一样，后来被追封为齐王，族谥中武，
配享高宗庙庭。
刘顺昌，
就是中兴南宋四大名臣之一的刘琦，在公元1140年，按完颜昌和秦桧第一次绍兴议和，
今人归还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
刘琦被任命为东京副留守，节制所部八字军37000人出发，兼程而进。
五月还未至顺昌，在离顺昌300里处时，金兀术已经撕毁了合约而重新开战。
众人皆说：
金兵不可敌呀、啊！秦主帅以精锐部队殿后，以部骑掩护老小，顺流返回江南吧。
刘琦不以为然地说：
我的心意已经非常坚定，如果有谁敢再讲的话，就推出去斩首示众。
于是把家眷安置于寺庙中，将柴薪堆积在门口。他告诉守兵说：
战况如果有所不利，就立刻把我的家人烧死，不要让他们落在敌人的手里，受到侮辱啊。
于是军心大振，男子备战手，
妇人磨刀剑，
要和金兵决战顺昌。
徐有功，
为唐朝偃师人，担任蒲州司法参军，
负责掌理刑罚，
为政宽厚仁慈，
累迁为司行丞。
武后当政时严厉好杀，朝野震恐，莫敢正言，
只有他敢犯言累谏，武后对其敬佩又畏惧。
徐有功前后执政大案6000-700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
因而频频遭到酷吏奸臣的弹劾和推审，
但是最终都因为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3次被控死罪，3次都被赦免，
2次被罢官，又2次复出。
尽管如此，他仍然是迟滞不愈，
不阿谀奉承，一心持平守正。
他对自己一生起伏升降的态度是：
面临将死，处之泰然，不忧不惧。虽然被赦免，内心平静，也不欢喜。
武后对他更加的器重，官居司仆少卿，荣显善终，
死后赠越州都督，子孙世代荣显。
狄良公，
即狄仁杰，山西太原人，忠孝两全，为唐朝的名臣，
为人刚正无私，以复兴唐室为己任。
居位的时候蓄意的推荐贤良，
所推荐的人才如张柬之、姚崇等，后来皆为中兴名臣。
曾经被当时之奸臣来俊臣、武承嗣联合诬陷谋反，将他逮捕下狱。
虽然被判处死刑，然亦未能遂奸人之怨，而更受武后的重用，尊为国老，名重当时。
年71岁，以功名善终。武后听到死讯，不禁感伤哭泣地说：“
朝廷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人才了，上天夺走我的老臣，未免太快了吧。”
于是追赠文昌右相，
谥号文惠，
中宗复位，敬赠司空，
睿宗时又加封梁国公。
李凡，
为唐朝赵州人，聪明好学，累官给事中，
负责掌理侍从归建，纠察六部的弊端和过失，宪宗时为宰相。
裴进公，
即裴度，文喜人，为唐代名臣。
文喜在今天山西省的绛县西。
宪宗时为宰相，被封为晋国公。裴度侍奉
宪宗、
穆宗、
敬宗、
文宗等四朝，正色立朝，
言无不尽，
神态豪爽，
气概英迈，
操守坚固贞洁，维持唐代国运得以不坠，
秉持国政，威震四夷，一身关系着天下重卿，将近30年以全德始终，安享高寿去世。
文宗闻父震动，停止临朝，以致哀悼，追赠太傅，
谥号文忠，五个儿子四袭爵位。
张卫公，
即张俊，绵竹人，为南宋时期的显赫人物。
绵竹在今四川省内，
因为力主抗金，与岳飞并称为
抗金英雄。
高宗时为川陕京西诸路宣抚使，
也就是军队统帅，
志在恢复中原，寻之枢密院，以不附和秦桧与金人合议被贬。
孝宗时官做到枢密使，等同宰相的地位，封卫公。
韩卫公，
即韩琦，仁宗时西夏造反，韩琦率兵拒战，民众当时
担任宰相10年，为朝廷所倚重，后来被封为卫国公，足侍中宪。
王衍，
为晋朝临沂人。
临沂在今山东省内，
当时人们赞美他，
王衍的风姿高雅，有如摇林琼树一般的飘逸不凡呐、
啊。以清谈著称，累官至司徒。
他在护送东海王悦丧事返回时，被石勒杀害。
殷浩，
为晋朝长平人。
长平在今山西省内，
喜好研读老子、易经，颇负盛名。最初为余亮记事参军，
负责掌管参谋军务，
后来被启用为
军中主帅、都督杨、豫、徐、滚、清五州军事，
以平定中原为己任。
在征讨姚襄兵败后，被废为平民。
张睢阳，
即张巡，为唐朝南阳人。玄宗开元年间担任真元令，安禄山造反，张巡起兵讨贼，
与徐远合兵死守睢阳。
粮食吃光后，杀掉自己的爱妾以享士卒，到最后张王普却挖洞捉鼠，煮战袍弓箭来吃，
因为弓箭上有皮制品。
城被攻破后不屈而死。
杨国忠，
为唐朝文乡人，为杨贵妃之兄，
玄宗时为宰相，淫纵不法。
安禄山造反，长安沦陷，杨国忠劝玄宗说，
请圣上下诏，以亲征名义转往四川避难吧。
在前往四川途中，陈玄礼就率领军士将杨国忠诛杀于马嵬驿。
韩侂胄，
为宋朝韩琦的曾孙，以先人的庇应得到官职，为汝州防御使。
宁宗继位以传导诏旨而被皇上重用，经常完全弄事，作威作福。
曾经设立魏学之墓，并请皇帝下诏严禁，一时朝廷中的善良之士都离线党祸。
韩侂胄祸国殃民，于嘉定初年被斩首。
贾似道，
为宋朝人，少年落魄，操守不良，不务正业。
李宗时因为姐姐为贵妃而累拜右丞相。
杜宗继位后，以太师平章军国事，封魏国公。
皇帝还在杭州葛岭赐给他一座华丽的豪宅，称作半闲堂。
官吏们都抱着公文前往他的住处，大小朝政都由他身旁的心腹来决定。
贾似道则每天与群妾们斗蟋蟀玩乐。
元军攻打建康，贾似道奔逃扬州，
后来被郑虎臣所杀。
哥舒翰，
为唐朝突厥的后裔，世居安西，轻财任侠，
跟从王忠嗣为牙将，有永明破吐蕃，被封为西平郡王。
安禄山造反，出战不利，献贼被害，
谥号无冕。
萧志忠，
为唐朝人，在武三思得势的时候做过忠臣，
后来依附安乐公主当上了宰相。
中宗景龙四年，安乐公主以毒饼将生父中宗皇帝毒死，
想让母亲为后临朝，自为皇太女，接班做女皇。
不料在这场宫廷政变中，临淄王李隆基，
也就是后来的唐玄宗，
先发制人，杀死了韦后及其党羽，立相王李旦为帝，
即唐睿宗。安乐公主也死于这场的政变中。
萧志忠则被罢免了宰相的职位，没收了家产，满门抄斩。当时有人说，
九世亲族一次全部被消灭，实在是可悲呀。
王涯，
为唐朝太原人，文帝即位时，王涯总持盐铁转运使，
办理政务苛刻急切，
又建议
实施榷查法，专利课征重税以济用度，
百姓深受困扰而怨恨亦深。王涯贪好权势，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李训等同流合污。
后来李训阴谋诛杀宦官的事情泄露而被杀，王涯也被牵连处死。
百姓称快，死后还被人乱投瓦砾，
三个儿子在朝为官也全被处死。
贾素，
为唐朝河南人，举进士高第，历官考功郎，知至诰。贾素的文辞很美，思路开阔敏捷，善于决断。
然而个性偏激，度量狭小，在同辈中爱出风头，
累官集贤殿大学士，
后来被宦官所杀。
汉武帝
是汉高祖刘邦的曾孙，名彻，七岁时被册立为太子，
十六岁登基，以即位之年为建元元年，是为帝王有年号的开始。
在位之时，文治武功极盛一时，
为一代雄主，在位54年。
武则天
为唐高宗的皇后，文水人，名赵，高宗崩，武后临朝称制，
不久废掉了中宗而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周。
武则天自为淫虐，大杀唐朝的宗室，
然而他富于才略，善于用人，所以当时的名相辈出，
并且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农桑，改善与边境各族的关系，
因而百姓生活富裕，文化复兴，
所以有
贞观遗风的美誉。
到了晚年，朝政日非，被迫归还政权，
中宗复位，寻崩，世称武后。